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美国会众议员发起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蒙特利尔召开法轮大法信德交流会，邮局管理部门顺天意办好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会众议员发起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2015年6月25日，美国第114届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6年的迫害。该决议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系统性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包括从因信仰被关押的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强摘器官，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器官。343号决议案明确提出：一、谴责中共政权认可的强摘器官行为；二、要求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摘取所有良心犯的器官；三、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精神修炼已持续16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四、鼓励美国医疗界帮助提高对发生在中国的非道德器官移植职业的认识；五、要求中共政府允许针对器官移植滥用进行一个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六、要求美国国会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国家批准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进行的器官移植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就美国法典第八卷的修订以及禁止向那些参与强摘器官和人体组织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员提供签证等方面，每年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该决议案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中东和北非小组现任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罗斯·雷廷恩和维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杰拉德·康纳利联合发起，并获得加州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戴纳·罗拉巴克、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泰德·波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众、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朱莉亚·布朗尼、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山姆·法尔、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大卫·瓦拉戴奥联署而推出。决议案将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讨论，通过后由全体众议员进行投票表决。决议案发起人雷廷恩议员在25日关于议案的新闻公告中说，中共政权强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可怕做法是一种野蛮的侵犯人权行为，必须制止。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实践他们的精神信仰，而不应担心受到骚扰。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其系统性的宣传、监禁和虐待法轮功学员，释放所有良心犯，允许对这种政权认可的强摘器官的行为进行独立调查。我呼吁众议院所有同仁加入我和康纳利议员的行列，联署和通过该决议案，关注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可怕的人权侵犯、对待和迫害。联合发起人康纳利议员说，在国际社会的谴责面前，中国共产党仍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精神运动，和平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持续生活在这种政权支持性质的虐待恐惧之中。这一决议案倡导他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我希望我的同事们继续为法轮功学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蒙特利尔召开法轮大法信德交流会。2015年6月28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蒙特利尔大学举行了201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7位中西方学员在会上发言，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体会与心得。罗马尼亚移民拉杜先生2012年通过观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了解到了法轮大法，于是去唐人街找到了练功点，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但因为各种原因并未马上走入修炼。2014年3月到5月间，身为销售代理员的他感到身心透支，每天只能做5小时的工作，心脏疼痛，有时甚至无法呼吸，就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比赛似的，但医院却检查不出毛病。他说，但是我感觉到我就像濒临死亡了，我脑海里充满着失落的感受，就像一艘船失去了方向，找不到去路。后来拉杜想起了法轮功，于是去了练功点，在同修的帮助下，他首次通读了法轮功和转法轮。 他也在网上读了李洪志师傅九个法会讲法的罗马尼亚译文，从此他开始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他说，我更加喜欢练功了，练得越来越多，我也感受越来越好，就像从泥浆里拔出了脑袋，我开始能呼吸并看到周围了。就这样，拉杜终于走入了大法修炼。五岁就随父母在中国大陆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彼得先生在发言中谈到，对于青年同修来说，不能坚持每天学法成了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因为有的忙于学业，有的忙于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忙于家庭，业余时间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正式法的项目，坚持每天学法看似成了一项不可能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家人同修的带动下，我有幸参加了当地项目组织的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晨的集体学法。起初，由于自己之前的不精进，没有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只觉得学法是一种负担，所以只能勉强做到强迫自己来参加。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坚持，现在我已经把学法当作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安排。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一种修炼方式，我们应该珍惜并利用好这种方式来督促自己更加精进。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之前并没有按照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要求自己，所以想要坚持自己每天都能学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如果好好利用好这个环境，坚持每天来学法就会有保障。由此他认识到，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这才是师父想要的。蒙特利尔是一个 80% 人口讲法语的城市，交流会通过中、法、英三种语言同时进行。通过这次心得交流会，大家普遍认识到了修炼时间的紧迫与融入整体的重要，以及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责任。邮局管理部门顺天意办好事。6月18日，我们三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邮局办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快递手续，进门就看到快递专柜旁坐着一个警察。我马上想到明慧网上有消息反映某些地区邮递速江状时受到阻扰和拦截的情况。我们走过去对负责快递业务的小伙子说，我们要办快递。他问，往哪儿邮？我们回答说，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他问，什么内容？我们仨同时说，控告江泽民，随即把我们的控告状信函交给他。就在这时，那个警察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我想他是不是要打电话叫人来抓我们，就紧盯着他，也跟着到门口。他没掏电话，把手反背在身后站在门口。办快递的小伙子说，上级有指示，法轮功的事不办理。一位学员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受江氏集团迫害的真相。他说，打个电话问问吧。他把自己的上司叫出来，问法轮功的信办不办。上司说，我得问一问。他拨了一个电话没打通，我还以为他在拖时间等公安机关或什么人来绑架我们，就跟同修说，不给油咱们走吧，上别的地方去油。同修不走，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办快递的小伙子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了，敢往高检高法邮诉状，胆子不小啊。这时他的上司又给上级邮局的另一个人打电话问，法轮功的事办不办？就听电话那头问，什么事？控告信。什么内容？控告江泽民，邮往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电话那头果断地说，给办。我们顺利地办完了快递手续，第二天就收到了高检高法签收的短信。师父说，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拦，见红银三，见善。我们再次见证了。明慧网日前发表评论，起诉江泽民谁能挡得住。文章指出，法轮功学员已经认定了现在是起诉江泽民的时候，也明白了今天起诉江泽民是制止迫害必定要走的一步，起诉江泽民是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绝不会放过起诉江泽民的历史责任和机会。这个地方有个别人阻挡，他们完全可以用真相打开人心，碰到实在不听或者听不明白真相的人，还可以换个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天总是要亮的。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正在打开人心，他们起诉邪恶江泽民正在获得各界民众包括各级官员的理解和支持。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江泽民自身难保，他能保谁？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最近中国大陆正掀起一股起诉江泽民的大潮，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友等纷纷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递交控告书，控告迫害他们的元凶江泽民。据明慧网报道，到2015年6月19日，全国已有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1999年7月，恶手江泽民在中国一手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已有16年。迫害中执行的是江泽民的密令，三个月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生源，致使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无数学员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如今随着法轮功真相在全球日益广泛深入传播，江泽民迫害真善人信仰之罪正日渐被全世界人民所共识，起诉江泽民、结束迫害已成民心所向，历史必然，谁也挡不住，谁挡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将成为历史的小丑，也注定其只会失败和落得可耻下场的必然结果。江泽民在迫害中没有为自己留后路，他的罪行一定会昭告于天下，他必将得到应有的审判。因此现在凡有点头脑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不会再参与任何对法轮功的迫害行为。现在京城北京高层中不是早流传出一句话，要远离江泽民吗？然而个别地区的一些警察和机构人员却不知审时度势，在这个时期还公然跳出来维护这个行将就木的迫害元凶江泽民。据明慧网报道，5月30日，甘肃金昌市警察公然违法劫持了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6月4日，四川省德阳市国保警察在邮局拦截绑架邮寄控告书的法轮功学员。6月13日，江苏连云港几个派出所警察闯到家里，带走了前段时间在明慧网上刊登诉江消息的几名法轮功学员并抄家。这些还在迫害的参与者不冷静想一想，在这场迫害中，全国从上到下有多少国家机构人员主动被动参与了迫害，有多少人为利益诱惑而助纣为虐参与了犯罪，有多少世人被谎言欺骗而推波助澜，才造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延续了16年至今。而今天遭受了无数苦难的法轮功学员却只起诉江泽民，为什么？那是因为法轮功学员是按照法轮功所要求的真善忍原则，抱着善念在给各地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及时悔罪，弥补过错，为自己赎回一个未来的机会。因为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看看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心腹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等，哪个不是欠下累累血债，哪个又不是最终落得可悲下场？江泽民连这些人都保不住，他还能保得了其他人吗？法轮功学员只起诉江泽民，是要把其他人往出拉，是要救他们一命啊。而有些人不但不知珍惜这难得的机缘，赶紧弥补做好，还主动往里跳，还来迫害这些以德报怨、想要救他们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真的失去理智和判断了吗？真的分辨不出善恶好坏了吗？真的就不想要未来了吗？这不是傻透了吗？全球公审江泽民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海外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也早已把其告上了法庭，江泽民这一次是里外都没有路，已经走上了绝路，他自己早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连自身都难保，他还能保谁？谁还能保他？谁又能保得住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那九个字真管用啊。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刚吃过午饭， 电话铃响起，丈夫一看是在外地上学的小女儿打来的，脸上顿时挂满了笑容。丈夫拿起电话还未出声，那边却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被女儿的哭声吓懵了，急忙问：孩子，你怎么了？快说话呀。女儿还是一个劲儿地哭。丈夫非常担心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有人欺负你了？女儿哽咽着说：我浑身酸痛无力，嗓子发干，还咳嗽。丈夫急切地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诚意地念啊，保证管用。女儿那边嗯了一声，挂了电话。丈夫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那么笃定地让女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因为他就是这九字真言的受益者。那是去年五月份，丈夫因病住院，经检查确诊为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心衰二度，脑栓塞。医治几天后，丈夫出现了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的状态。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危难之中，我求师父救救他，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丈夫也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大法师父是最正的，大法学员都是好人。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于是我郑重地对丈夫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的，我和你一起念。我趴在他耳边小声念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丈夫的嘴在动，知道他开始念了。就这样，他好转起来，顺利做完手术后，身体迅速恢复，这让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丈夫深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是诚念救命的九字吉言得来的福报。再说我女儿，两小时后，我打电话问她好些了吗？她说，自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身体好受多了。到了下午放学时，女儿打电话给我，高兴地说：妈，不用再牵挂我了，我全好了，那九个字真管用啊。
遭报应，原淮阳县协党书记任连军被判死缓。2014年4月28号，河南平顶山中级法院判处贪污受贿3000万元的原淮阳县协党书记任连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明白真相的民众都清楚，任连军的可耻结局是当官残酷迫害善良人遭到的恶报。任连军原籍周口郸城县，他从2002年至2012年在淮阳县做了5年县长、5年县委书记，于2012年升任周口市政协副主席，仅一个多月就被以动用财政数百万巨款贿选而双规。任连军任职淮阳县期间，为升官发财、泯灭良知、助纣为虐，多次在大小会议上污蔑、诋毁大法，直接操纵指使县610公检法协党机构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2008年、2009年这两年，淮阳县610警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疯狂的抄家、大肆的绑架、残酷的酷刑折磨及勒索，并对相当数量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其首恶包括河南省淮阳县书记任连军、公安局长段业林、国保大队恶警陈维峰等。2012年4月6号，在淮阳举行全省第一部污蔑法轮大法、毒害众生的邪恶宣传片《幸福近万家》的开机仪式。省610副主任陈兆法、市政协副主席杨春及县委书记任连军等出席开机仪式。该邪片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志军编写，由县政府投资拍摄。此片的编写与拍摄投资都经任连军拍板。
直到他被双规前半个月，任连军还在电视转播的会议上恶狠狠地扬言要与法轮功做坚决斗争，没想到半个月后他就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了。如今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几个元凶薄熙来、李东升、周永康、徐才厚等已纷纷遭报，江泽民、曾庆红也惶惶不可终日。淮阳县几任协党书记遭报的事实更是历历在目，刘庆森殃及家人，其儿子20多岁暴死，陈新庄猝死在跑步机上，如今任连军又被判死缓，参与迫害者为什么还不清醒？善恶有报的天理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奉劝那些还在迫害大法的协党人员赶快醒悟，远离邪恶，停止迫害，善待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条生路。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